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地球，我是主播大宝，现在在美国宾州匹兹堡向你问好。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高，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向你问好。
小高老师你好。
大宝老师你好，我虽然还不习惯你的这个新的艺名，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节目的渊源啊还得追溯到我们大学的时代。简单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取名一个在地球这样一个节目给我们的电台播客呢？这是因为大概在七八年前，我和我们的大宝主播大宝老师还是大学同学的时候，我们一群这个狐朋狗友或者说志趣相投的朋友曾经组建过一个英文的电台广播。后来毕业之后呢，大家就分布到了天南海北。后来有一天建了一个微信群，发现大家可能遍布在三四个不同的国家，然后六七个不同的城市。那这个微信群的名字叫什么呢？后来我就把它取名叫 Bubble Star 在地球。 Bubble Star 这个是我们当年那个英文节目的名字。
对，没错。
对，然后在地球的这个直译啊，如果要是再从中文翻译回英文的话，它叫 On Earth， 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那一方面呢，它的意思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意思。现在呢，大宝老师来自美国，或者说他住在美国的宾州，我住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另一方面呢，在英文里面 On Earth 还是一个探其究竟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究竟怎么回事，也基本上表明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立场吧。
没错。那么今天是我们录制的第一期，那么其实就是叫做 pilot 啊，如果美剧来讲的话就是导航集。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呢，往往呢我们期待的是把这个节目的质量或者说做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呢这个一切还是随缘啊。咱们这个节目的调性呢就是无话不谈，无话不可以聊，都可以说啊，可以往大的聊，往小的聊，怎么都行。
对，以后呢，我们可能在各个播客平台推广，有了一定的这个粉丝人数之后呢，我们可能还会推出一些跟大家互动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尽量给您聊到您满意为止。
对。那么今天第一期的话题，大家已经看到专辑封面了，这个讲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浪潮。那么之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话题呢，也是就近原则啊，那是因为大宝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科研工作，所以呢我可以切身经历来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小的话题。
那既然大宝老师是人工智能这个浪潮的弄潮儿，那今天呢我就代表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作为外行采访您，可以吗？
哎，不能说采访，就是大家聊。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最近几年这个突然爆出来的这么一个名词人工智能开始聊起吧。为什么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浪潮呢？这个浪潮究竟爆发了吗？它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名词呢已经诞生了很久了，应该算过来已经有50年60年的历史了，这个早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最近爆发的浪潮点一定是去年三月份的 AlphaGo， 就是 Google 的 DeepMind 跟李世石的那场比赛。在那比赛之前，年初的时候呢，谷歌的这个 DeepMind 团队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讲的就是如何通过深度学习啊，以及结合这个叫做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打败欧洲的围棋冠军啊樊麾啊，这是一个中国选手。然后呢，又约战李世石，
华裔的这个法籍的一个选手，
对
吗？
对，这是中国人，没错，对，应该是法籍的，是的。然后呢，约战三月份的是三月份吧？对，李世石。然后最终五盘当中以4-1战胜李世石，这个点应该就是最近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的爆发点。
那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啊，就是很多人和他这个很多人就把这件事情比作当年1996年、1997年的时候，IBM 的机器人深蓝和当时的这个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那个比赛。后来呢，这个比赛也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或者说历史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间点。那我当时啊，在2016年这个樊麾还有李世石他们跟这个 跟这个 AlphaGo 下棋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间隔了20年这么久呢？
啊，这个问题我可以来讲一下。首先，的确在那个时候 Garry Kasparov 比赛的时候呢，的确在那个点是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到来了，并且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所谓的泡沫或者 hype， 就是各方投资也进入了，或者大家觉得哦人类很有希望等等。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达到，有哪些东西没有达到而现在有了呢？就比如说一个是硬件的速度，就是说我都可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爆发点是比那时候卡斯波洛夫的那个年代要就是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能够达到下一个这个就是所谓我们人类看到的希望首先一点，硬件之前没有达到。二来呢，就是说那时候的算法其实还是比较局限的，因为国际象棋的复杂程度和围棋的复杂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国际象棋更像是一个逻辑这么一个推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你可以用暴力的这么一个搜索，所谓的 brute force search 可以把它这个最优的结果搜索出来。这样的话其实我如果能够去以当时计算机的速度呢，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暴力搜索出来然后得到最优解。但是围棋虽然这个棋盘不大19×19的这么一个棋盘，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棋盘当中所有的这么一个棋谱的这么一个 configuration， 这个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宇宙中原子的数量，应该是10^170还是107次方忘了，但是这个数是特别大，是没有办法以现在的计算机的这么一个运算能力用暴力搜索来搜索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算法方面也有一些提高，就是所谓的深度学习加强化学习，那这个我可能就不用展开了。但是的确这么一个算法比20年前是要优势很多的，硬件的优势加上算法的优势使得现在的人工智能觉得好像是唾手可及了，尤其是在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应用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计算机视觉领域相关的，或者是跟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些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成果了。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那我们就先把这围棋这事说完哈。我记得当时就是开发这个 DeepMind 这个产品的公司呢，是一个英国公司，它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属于 Google， 对吗？后来被 Google 收购的。
没错。
那你对这种收购的这种做法怎么看？
哦，这个是 Google 很正确的一个做法，或者说 Google 的眼光特别好，他看准了这么一个 DeepMind 团队就是以那个哈萨比斯先生为这么一个领导的这么一个深度学习研究团队。我觉得谷歌的这个眼光还是很好的。收购过来以后呢，他们主要做的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吧，就是在围棋方面有一个这么一个突破，也是借助这么一个突破的这么一个点可以说是打开了整个人工智能这一次浪潮的这么一个爆发点。我觉得类似的这么一个收购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但是不见得所有大公司收到的小公司都是很厉害的，但是 Google 的这一次收购行为是相当成功的。我认为
有什么最近几年有什么别的比较著名的在人工智能界的例子，就是这种小公司和拳头产品被大公司收购的吗？
应该有很多吧，比如说那个之前 和特斯拉做那个视觉就是驾驶系统那个 Mobileye 现在好像是被英特尔要收购了，英特尔去买了它的这么一个就是视觉系统的这么一个自动驾驶的这么一套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举个例子，阿里巴巴它旗下的这个蚂蚁金服它收购了一家美国的做那个生物特征识别的公司，为的是以后拿手机来判定这个人的身份的真实性，那个也是属于一个 startup 被一个大公司收购，这样的案例还是挺多的。
怎么就是用手机来判断人的身份呢？这个你可以多讲两句。
比如说我那个要进行一个移动支付吧，对吧？然后移动支付呢，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扫脸，商家就能判断这个人是真正这个，比如说这个信用卡的持有者，或者是这个移动这个钱包的持有者。这是一个身份的判定，这个通过扫脸就可以做到。对，
好，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话题暂时先放下哈。我问一个更宏观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浪潮的竞赛当中，中国现在大概跑在什么位置？如果和美国比的话，
中国应该是全球第二的位置，如果不是全球第一的话。这个是有不同的角度来衡量的，就是说中国现在有特别多的 startup，这个是主要以北京为主，还有是南方的一些城市，比如深圳啊，有一些在这样的上海不多，但是北京特别多，这样的一个城市当这样一些城市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团队啊，做着各种各样的，就以计算机视觉啊为例子吧，各种各样的你能想象到的，作为一些识别啊反正与这个视觉相关的一些应用的这么一些 startup 很多。然后呢，通过那个发论文的角度来讲呢，中国的研究者也应该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排名，最多的还是在美国可能，但是第二的应该就是中国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些不同的点呢，有人提出来，就是说一些最核心的突破或者说算法上的一些提升，往往不是来自中国的研究者，中国的研究者可能做的更多的是一些engineering 的事儿，把这个东西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啊，更成熟啊，或者说怎么样把它那个产品落地吧，这个词做得更好，但是可能没有在算法上有太大的提升，但是我相信这个也会改变，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研究者，我相信以后或者未来不久的将来的一些大的突破会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对，
说到这个中国的算法还赶不上美国这个话题啊，我就这个我想起来前阵子我听了一期这个播客节目，是李开复在讲人工智能的趋势，那他就讲到一个中国非常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人多数据量大。对，这个数据可能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和让机器变聪明来讲，它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环，对吗？
没错，那个温达说过一个比喻啊，待会可以介绍一下温达是谁，就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Andrew N,
对 Andrew N 没错，这个数据就相当于火箭的燃料你火箭能飞多高飞多远飞多快完全靠这个燃料，就相当于你人工智能这么一个学习的这么一个机器吧，我们况且说它这个机器以后可能是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一个东西等等， but anyway 它是需要足够大的数据量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训练的，因为这个模型的复杂度之高啊，你不得不用很大的数据才能让他学到特别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那我相信开复提到了这么一个中国的数据的量很大，我觉得没错，因为比如说中国的用户数量基数就很大，我们每天的上网的行为，我们用微信用微博，我们每天都在给腾讯啊给这样的巨头啊百度啊都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你的每一次的淘宝对吗，你说对所有的
对
没错，各种各样的数据都在被就是我们用户不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给这么一些巨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也一样，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是亚马逊，你所有的这个购物的记录啊，你的购物的习惯啊，你上网喜欢看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最大的应该是 Google 了，你所有的这么一些用户习惯都会被它这个收集起来，都是有用的数据。对
说到这个数据的收集呢，我们就很多作为普通人啊，其实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你的所思所想，包括去了哪些地方，甚至你的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如果要是都被某一个平台收集了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没有秘密可言了。甚至有的人会说，这个机器或者说它这个像亚马逊，可能比你更懂你。
是的，首先提一点，就是有一个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所谓的数据挖掘的那么一些研究工作，有什么新的算法等等对吧，那就会有相应的对此做保护的一些算法出现，类似于加密啊或者说那个去除隐私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数据是可以被收集的，但是只要把最终的那一层 mapping 去掉，就是真正 mapping 到你个人信息的这个东西去掉，它可能就会比较好的保护你的隐私了，但是他这个收集到的数据呢，是对他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但其实这个有相当复杂的，
关于
你
隐
说，
私的这个问题，我就为什么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感觉惴惴不安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也是前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有一个这个中年的父亲，他有一个大概15、16岁的一个女儿，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沃尔玛的网站就给他推送了一条邮件，说你的女儿可能近期怀孕了。这个父亲感到非常的愤怒，说你怎么可能可以这么诽谤我的女儿？那沃尔玛是怎么分析出来这个结果的呢？是根据他们家在这个沃尔玛网站上购物的这个历史记录，甚至购物的里面呢，可能没有包括测孕棒啊这种直接的表示，哎，某一个用户可能怀孕了的，可能就是他的买的一些饮料的口味组合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量啊，他可能通过某一种大数据的运算算出来，哎，这个用户可能他就近期是怀孕了。当时这个父亲非常的愤怒，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我的这个未成年的女儿怀孕了，就去打这个电话去投诉沃尔玛。结果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真的怀孕了。
这个故事听过，没错。那个笼统的讲，就是某一种推荐算法啊，就好比你看了 Netflix，不知道加拿大有没有 Netflix，应该有吧，
有，
对吧？对，你看了，比如说 ABC 三部剧，它给你推送 DEF 三部剧，对不对？它是根据你的喜好等等。这个没错，是基于大数据，也是基于你用户的习惯，背后的算法每家公司都不一样，但是总是能够给你推荐。那个沃尔玛呢，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觉得我购物那么多，亚马逊啊什么，他也不会真的给你推荐说如此之 sensitive，就是之敏感的这么一个事儿，说你怀孕了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一个明智的商家不会直接这么说吧，
对，我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也
但
是
他
将信
会
将
推
疑。
荐，他是可以推荐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就说，比如说女性怀孕，可能我以前每个月或者每2个月都会。这个 regularly 的购买卫生巾，比如说，突然我中断了，那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思维，可能哎，她是不是怀孕了，或者说别的事儿了？当然，假设当然这是很多前提了，就是她可能没有在别的地方购买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点就可能触发她当中算法的一个某一个小点，然后导致出这么一出就这么一出戏吧，说啊，可能女儿怀孕了等等。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比较 naive 的一个想法，对。
对对，那可
但
能
是是
我
有可
们
能，
所有的这个海外党都接触过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 YouTube 上的这个看到的广告，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国的，我不知道你们在滨州有没
对，
有这种情况
有，
哈，
能看到一
就
些
是
中
你
文
可
的，
能经
对，
常看一些类似《中国好声音》啊或者是电视剧这些的节
没
目之
错，
后，它 YouTube 给你播送的那个广告就都变成中文的了。
没错，这个就是基于大数据的，也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算法在里面的一个 recommendation system。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干这行的，推荐系统啊，这个其实很有用，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能
没
够
错。
准确、特别精准的给特定用户人群推送他们需要的广告，这个带来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
这个领域人工智能还有潜力可挖吗？它未来还能搞出什么更匪夷所思的幺蛾子吗？
匪夷所思幺蛾子啊，肯定有，并且很多是我们现在都没法想象的。就好比我相信20年之前的在卡斯珀洛夫的年代，他们绝对不可能想象，在2016年，竟然有一个机器能够在围棋上打败人类。就很多东西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去揣测，因为它根本就不在我们身边。当然，在我们可观的这么一个世界范围当中，很多东西会被改变。我认为你。我们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比较容易的事儿，或多或少啊，就是所谓的容易的事儿，就是使用大脑，但是不用使用那么复杂的大脑。比如说，可能你在10秒钟内就能完成的事儿，我相信 AI 都可以取代，在不久的将来。
凡是，对，我的看法是，凡是这种有明确规则可以遵循的事儿，那么机器其实都可以做得比人好，比人更
没
快，
错，对的，
对吧？
并
你像
且
围
有。
棋这个事情呢，虽然这个棋谱不算不上规则，但是它其实本质的话，它是有规则、
没错，
有明确的目标的。
没错，它是相当有规则的一个事儿，它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进行的。无论你在这个框架内有多复杂，但是好歹它是有个框架的，怎么走怎么走。而且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 你可能需要学几百万盘的这么一个棋谱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未来的领域当中，一呢是规则，二呢是你这个得有很大的数据给他去学，这两点都符合的话，那么那块领域很容易被取代。
嗯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聊一个外行可能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接下来的十几年到二十年，哪些我们现在这个人来做的工作会被取代？
由于我的这个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跟计算机视觉有关，那我不妨从我能想象到的这么一些应用场景来说一说。
嗯，
那其实第一个能想到的应该是司机，就是开出租车也好，或者是开长途卡车的司机，这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了，国内也好啊，美国也好，欧洲也有，各种各样的公司正在做无人车的这么一个研发。你也知道一些巨头也在做，比如说特斯拉、谷歌，
对，
国内的百度啊，现在好像腾讯也在做这个事儿，还有各种各样的 startup 啊，都在做这个无人驾驶的事儿。如果无人驾驶的车上路了，那么第一个被取代的就应该是就是 cab driver、taxi driver， 那个就会被取代。
的哥，
的哥，这个肯定就要被取代了。这个事儿不会很远了，包括刚才没有说到，就是一些这个传统的汽车巨头。比如说那个奔驰，比如说克莱斯勒，这样福特这样的公司都在，奥迪啊也有看到过，对，都在自己做这个无人车啊，所以说在不远的将来吧，这个肯定就可以上路了，或者说现在已经上路了。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城市比兹堡，你知道 Uber 这个公司吧？
哦，真的吗？嗯，
对， Uber 这个公司呢在比兹堡建立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这个名字叫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先进技术研究组吧，可以这么翻译。它这个目的呢就是挖走 CMU Robotics 的好多好多的研究者，在那儿就是造了这么一个研究中心，然后呢主要就是研究无人车。现在比兹堡的大街上天天都能看到无人车，它是有人坐在里面呢，就是以防万一有什么事儿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比兹堡打 Uber 啊，十有八九是能够叫到无人车的，这个在全世界是比较，
哦，真的吗？
比较早的。啊，是的是的。
你亲自做到过吗？
我并没有，因为我这个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一般都是开车上下班。
啊，
对，
啊，
但是如果你在这打 Uber 的话，因为我每天路上都能看到很多，这个量已经很大了。在比兹堡这么一个中等城市，中小型的城市，我觉得这个至少有上千辆了，几百到上千辆。
所以这个 Uber 就是说一个匹兹堡的居民他用 Uber 的时候，他用的这个 Uber 软件的界面和正常的 Uber 是一样的，只不过叫到的车是无人车。
对，而且你不知道你 叫到的是无人车，直到你看到它的那一刻，就相当于一个惊喜。
啊，就是，
对，
就是说相当于他的这个所谓的司机是坐在副驾的，
司机在主驾，有人的，
哦，
司机在主驾，
但是他不上手。
他呢一般是不上手，只有在紧急情况呢才会上手。
啊，
对，所以说你作为乘客，你坐在后排，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车会有什么事儿。即便现在还是在这个大规模的测试阶段，所以在比兹堡这个事儿每天都能看到，很好玩。
嗯嗯，
对。
那我知道特斯拉呢，它现在已经把这个就是 autopilot 这种自动驾驶的功能开发的比较的可以说成熟了，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我相信它这个，随着每一年的推进，它还会更加成熟。
嗯，
因为它的收集的数据量更大。
对，现在目前来讲，里程最多的其实是谷歌的车，但是谷歌的车呢还没有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谷歌旗下，就是 Alphabet 旗下把那个无人车那一块分出去了，叫 Waymo， 就他们变成另外一个小的这么一个 umbrella 之下的一个小公司，专门做这个无人车。数据量它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它是最早开始这么一个数据收集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我要说一下这个东西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会看到 Uber 和 Google 早期的这么一个车，它顶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停的在转的这么一个探测器探头一样的东西，那个叫做激光雷达 LIDAR， 就是 radar，但是它是 laser 的 radar， 就是所以叫 LIDAR。这个东西呢，对，它能够探测周围物体的距离，但是唯一的缺憾是这个东西特别贵，这一个东西本身可能就是比车的价格要贵两倍了。所以说能不能不要那个东西，并且达到很可靠的无人驾驶， 这就是比如说特斯拉还有一些国内的我知道一些这个 startup 在做的一个点，就是纯通过这么一些照相机就是 camera 纯通过这么一个视觉的系统来进行这么一个比如说识别行人，识别那个路的道啊，识别各种各样的物体，能够做到很可靠。所以说这个如果这个能够实现的话，其实很便宜的价格可能就可以去下载到每一个人的用户的车辆里面，这个是一个质的改变。
将来我们看到的车可能顶上没有那机关子了，但是呢就浑身长满了窟窿眼，浑身都是摄像头。
不用很多，可能二到四个就可以了。两个在前面，
这么少就可以吗？
对对对，太多了也不用，对，而且不太好看。
那我想象的它是可能浑身怎么也得有十几二十个吧，因为有很多死角，你比如说脚上突然蹦出来一个行人啊，或者突然走出来一个，忽然蹦出一条狗啊，那这种东西的话它两个或者四个摄像头怎么能看得到呢？
我相信首先两个到四个肯定看的没那么多，但是关于一些小物体的下面可能用别的传感器来解决，比如说就像我们倒车雷达那样子的一些 sensor， 对，来判定小的那么一个物体，它可能是多种传感器的一个结合。但是无论怎么结合吧，但是目的就是不要那个激光雷达了，那个太贵了，那个一个激光雷达就可能要5万美元6万美元，远远超过一个车的价格，所以说那个太贵了。对，